今天我们呢做这节目挺特殊，您可能看在画面里边呢，不光有我，还有一位啊，您看起来半生不熟的这么一个朋友。
对，
我先不说他是谁，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日子，就是今天12月24号啊，决定很多人命运的时刻就到了。
对，
我估计咱们现在屏幕前有一些年轻朋友一定会知道这个日子，因为这日子是一个全国考研的时间。那么今天呢，距离全国考研呢还有20天。那么这20天里呢，不知道各位准备考研准备的怎么样？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那为了能够满足大家一些这方面的需要呢，我们今天也把这位考研辅导界的奇人请来。今天呢，我们这样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好，这个大三零四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就是让学习变得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那么大家可能在网上多多少少都看过一些我的视频，尤其是跟这个。梁老师，您的一个高徒啊，就是曾经在一个节目上稍微有那么一点小，
也不高，1.7米多，
就比他稍微，我也比他稍微高点、
可能有的朋友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视频，
对，
这是一档电视节目里边呢，两个人就考研是不是人生一条必由之路呢？提升的必由之路，
这是他提的，我没提这个，这个我没有提，
就是说我那位徒弟马丁和这个张雪峰老师呢，在这个节目里边。网上叫互怼，
对 对, 对，
其实你们看到的是节目效果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
并不是说两个人真有那么大的怨气。
对, 对, 对，
那么当时张老师，你先给介绍一下，就是说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下，两人就这话题就怼了？
因为当时我做那节目的时候，我要做一篇演讲嘛、
嗯。
其实当时导演组就跟我说，说张老师你做一个跟考研的演讲。其实我不想讲，因为考研我天天讲，天天讲都讲烦了。我说能不能不讲考研？他说张老师你就讲这个吧。然后的话就让我讲考研，就是讲到一点，就是为什么让学生为什么要考研？中间我就讲了几点。然后当时呢，现场的很多嘉宾呢，就是说，就是认为啊，有的人认为就是大学生不应该去考研，应该在社会上去锻炼自己，去实践。其中可能表达观点最强烈的呢，就是马丁老师了。他表达的观点就比较直接，然后也比较绝对。
先工作后再说考研。
对，而且的话是比较绝对，你知道吧？非常非常的绝对。然后的话，中间呢，我们两个就出现了一些争论。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我并没有说，我说你一定要去考研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说，这只是你未来选择道路其中之一。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改变的话，那你就去做。但是你不能说绝对的去禁止他，或者说他这就是不对的，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是绝对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就是当时就是这么所谓的怼起来，但其实大家看到的真就是像梁老师你所说的，都是一些可能节目效果，但是我们私下里边没有说啊，马丁你这去死吧，这赵一峰去，这肯定是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对，
其实你们俩当时这种争论呢，在我们这些人看呢，是一个挺有趣的过程，起码就是可以在思路上给大家开拓一下。但是对于眼下呀。正在积极准备考研的人来说呀，再进行这种争论就没有任何意义。
对，
在离考研仅剩下20天的时候，可能更多人考虑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抱佛脚，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在这20天里呢有些提高？因为像我们这些经历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那个年代的人，在最后冲刺阶段呢，老师往往都会告诉你一些这样那样的办法。
对，
但这种办法到底有没有效呢？其实我一直是持很大怀疑态度。刚才在底下呢，张老师也跟我说，说这20天里边啊，他有一些办法能让你快速提高，甚至有可能一下完成一个鲤鱼跃龙门的过程。我想张老师今天在这儿，你一定会面对大唐雷音寺的粉丝，不会藏私。
对，
会，这也是平常你们培训的里头也会讲到很多这些东西。
那不能够，就是说藏私的东西，就是用说句不好听的话，该收钱那部分都收完了，你知道吗？
其实我今天
还有20多天，赶紧给大家留点热点。
我一方面对张老师说这20天速成啊，我是持很大怀疑态度，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也部分的希望这个有可能实现。为什么呢？它跟我密切相关，我的亲侄子。现在正在为考研奋战
啊，
这不也进入20天范畴吗？我的弟弟我的弟妹啊，围着这孩子转，他也在范畴。如果要有这样的速成办法，我倒希望他是真实的，能够解决我弟弟一家的一种焦虑。但是我对这个东西始终我觉得这个不靠谱，就说20天如果真能提高的话，就像我们说世上你处理一些事有窍门的话，那如果这窍门流传出去，大家都在20天之内有提高，那不成这个速成的方法也就无效了。
关键是让说实话，咱这个节目不可能让天下人都看见，
只有大
方
人，
对，
哦，
只有咱们这些网友，他看咱们这节目，
那就禁止转发，
对。他这个东西啊，他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而且的话，就是我先问一下，就是梁老师，您那侄子他是从哪个学校考哪个学校？
他是从这个北方的一所财经学校
啊，
考到北京的中央财经学
啊，中央财经大学是吧？
嗯，
那可能我这个方法对于他来讲就是作用没有那么大，
嗯，
但是看他的底子有多好
啊。一提中央，这作用就不大了。
不是的，就是说看您的要求有多高。
嗯，
如果说您是从一种非常就是零起步，比如说我从十月份我才决定要考研，
嗯，
书都没怎么看完。你知道吧？那这个时候，这个
他不是，他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
哎，
而且还花了一定的代价参加了暑期的集训班啊，等等等等。
说实话，梁老师，嗯，准备时间长的我见过，有的省份，
嗯，
你要知道，有的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准备，
嗯，
他准备时间长不代表他准备的好。
嗯，
你像咱高考，咱们都准备了十几年，嗯，那怎么就有的人好，有的人不好呢？这个跟时间长短是没关系的。
嗯，
但是有的时候的话，如果说你时间过于短的话，你书你看不完。
嗯，
你看不完，你就看不到看得透。
嗯，
而且你要知道，在咱们中国呢，你看学校分很多种，专业组合也分很多种，有的呢就特别难考，有的呢就相对难度比较大，
嗯，
有的呢就是没什么难度，有的就特别轻松，特别简单。
那我说一个这样例子吧，这可能是对我们很多的粉丝，
嗯，
想要考研的朋友有一个普遍提示意义，
嗯，
就是他也确实准备了很长时间了。
嗯，
你说该学的也学了，除了专业课以外，政治、外语下了很大的功夫了，
嗯，
但是就是心里没底儿。
嗯，
那现在就面临上二天了，你说该怎么办？
这点这个很简单啊，这个首先的话呢，政治呢它是有前面的叫客观题，就选择题，
嗯，
还有很多就是主观题啊，就
咱们就分成两步，先说政治再说外语。
对，
啊，
咱先说，咱先，
嗯，
先说政治啊，
嗯，
政治有五道主观题，五，
嗯，
每道主观题是十分，
嗯，
而且每一年的政治考五大部分，分别是哲学、毛中特、近现代史、
嗯、
法西斯修和当代世界政治经济。
我这真熟，看来真是干，
这个，我是干这个的。对，
嗯，
这五部分每一部分一道大题，
嗯，
每一部分一道十分的大题，然后这个每一部分这十道大题呢，这个是我们的老师可以通过一些相应的辅导经验来告诉你今年可能大概考的重点范围在哪里。
你意思是可以押题？
对，政治是可以押题的。
哎，那咱就可以这样，如果真能这样，我倒想现场测验测验你灵不灵。
嗯，
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到12月24号大唐林寺，这不还有20天的时间吗？每天呢我们请张老师来给押押题，然后24号、25号考完，回头我们总结一下，你看他能压中多少？
哎，
可能在这个平台上呢，要么就是成就了张雪峰的神话，
哎，
要么
就是
把他拉下神坛。
对，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的话，就是，
嗯，
当然这个押题这个事儿肯定不是我做，这肯定是我们这个政治老师来做。
嗯，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对，因为
他是分
很多科的，因为考研是要考四科，就是政治、英语、数学专业课，它是四门科目。
嗯，
那政治老师肯定术有专攻啊，
嗯，
政治老师去讲政治，
嗯，
英语老师去讲英语，
嗯，
那这个事儿肯定是政治老师来做的。
嗯嗯，
总之就是老师会根据他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
来
总结一些考试比较重要的考点，比如今年可能会重点考的一些考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嗯，
这本书呢一共就八章，
嗯，
这八章当中的话呢，有几章是法律基础的，有几章是思想道德修养的，
嗯，
而且在出大题的时候基本上是两者结合，但是以思想道德修养为主。也就是说这五个点，那去年刚考过的、前年刚考过的考的几率不是很大，
嗯，
剩下的可能考的几率就很大。
嗯，
所以说的话，老师是通过根据这么多年的一些教学经验、教学方法的研究，以及就是尤其是像毛中特当就是今年的一些政治热点问题，
嗯，
可能会在考试当中出现的热点问题，老师来给你进行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押题，
嗯，
而不是说咱这押题不是说说哎，就这题啊，这不考的话我就去死，
嗯，
然后考上的话我就牛，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给大家一定的范围，因为五道大题，我给你20天，给你20个重点，这五道范围基本上肯定都会有，
嗯，
是这样的。
哦，就是说押题不是说我就定到这道题上，
对，
而是这个方面
大范围。
哦，这方，那你这范围要太宽的话，那不就
肯定不能
宽
了，不能，
嗯，
肯定不能太宽，
嗯，
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这种就是内部讲义啊，
嗯，
我们自己内部讲义的话大概这么厚。
哦，
对，我大纲是这么厚。对，
哦，
大纲是这么厚。
我明白，就是说你在这20天以内呢，很可能把你原来的层面削减了60-70%左右。
对，
然后在剩下这里边，让学生能够尽可能都兼顾到。
对，
这题可能在这里。
你要真把那大纲背下来，
嗯，
我就直接压大纲，它肯定有，对吧？
嗯，
但那就不对，
嗯。我是觉得好像这个政治类的押题啊，因为在我高考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也做过这样的努力，就是因为根据当年的那个意识形态的走向啊，包括政治领域出现的大的事件呢，可能大家都会知道这些东西会考。
对，
那你刚才说呢，除了政治领域以外的，像其他的，像法律什么之类的，那个怎么样？
我再这么说，首先第一，政治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根据咱们社会人文学科的一些经验，
嗯，
它有一些重点呢，基本上是肯定会考的，
嗯，
这个东西就是相对简单一些，
嗯，
或者相对您的理解层面来讲，可能实现的更容易一些。
嗯，
我再给您说几点，专业课，
嗯，
因为我是做院校专业选择研究的，
嗯，
专业课这种东西，大家在最后剩20天的时候，一定要，
嗯，
把 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往年的真题反复看，尤其是近五年的真题。
就说你考哪个学校要把他以前的题拿来看。
对、
嗯、
近五年的。我跟您说的是啊、
嗯、
就是在今年年初考研、
嗯、
就是去年年底的考研、
嗯、
就是今年入学的这批学生出现过一个什么事呢，一个大学某个专业，咱不说哪个学哪个专业了哈、
嗯、
他考完以后的话全国发通知说，同学们不好意思，你们再来考一遍。为什么再来考一遍呢？因为他今年出的专业课的真题跟三年前出的真题80%是重合的，
这是一次失误。
对、嗯、超级大的失误，学生就疯了，说我书都撕了，我考完研我书都撕了，你告诉我回来再重新考试。
我这考试之后就撕了。
对对呀、啊
嗯，
我书都撕了，你告诉我回来重新考试、
嗯、
这就是失误。这说其实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其实在中国的大学里边啊，有的老师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
嗯、
懒。他懒到什么程度？你看他的这个专业课，他今年的期末考试跟去年跟前年大前年差不多。其实考研也一样，就我们试想一下，说一个老师他有多大的可能性去为了今年考研的学生去单独出一套卷子，单独搞一套题，这种可能性很低。所以说这种专业课的真题，你只要把近五年的真题给他搞定，就问题不大。
那现在对于我们要考研的人说，到哪儿去找这个他五年来的？
他已经找到了。如果说他距离考研前20天还没找到这个真题的话、
嗯，
那他就基本上
他这个途径通过网上可以搜索到，还是
有各种各样的途径。有的学校是卖，
哦、嗯，
有的学校是比较公开，他就有这种学校比较好，他公开卖。
嗯，
比如说你要是说你也考我们学校是吧，我这种真题的话在我们学校的哪个哪个图书馆哪天哪天哪天去卖，我在网上公示，你来就有，不来的话你就自己在网上去买去吧。有的学校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不负责啊，它就是公平，所谓相对更公平吧，我就不卖，谁你搞不到，就是你在网上正规渠道你
搞不到。卖的也不能说试卷，只能说是辅导材料吧。
对，但不是不是，确实是真题，确实是往年的真题。但是有的时候往往这种不卖的吧，它反倒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注定有些人他会搞到的。
嗯，
对吧？
就是事实上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对，他其实是造成了新的不公平。你说他，你说他真的就不卖吗？难道说这老师出完卷子以后，咱把这个去年考试全都烧了，可能吗？不可能。那既然他既然有，你怎么保证他不出去呢？他肯定是有出去的渠道的，
起码有些有心人会把他留。
哎，这是肯定的。所以说的话，就是专业课的真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目前如果看这个，这就不是说给咱们马上要考研的人说了，这是给明年后年乃至大一的上高中的，他可能有考研想法的，这个要说。
就是
专业课的真题，
大家记住，就是如果你要想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的研究生，
对，
你一定要事先下力气，把这个专业录取研究生的试题五年左右的试题
五年
要收集到。
对，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这个里头有很大的投机成分呢？这好像跟我们提高能力不是一回事吧？这个
理论上来讲、
嗯，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拿我的角度来讲、
嗯，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让你投机能成功的人，我不是一个让你学好的人。
哦，我明白，就是张老师说的意思是，如果20天能让你速成，那一定是考试技术，而不是考试的反映出来的真实
水平
技能。
你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说英语你怎么去、
嗯、
英语怎么去让你过线，因为英语有个国家线，你不过这个国家线、
嗯、
你就是肯定考
不
上的、
嗯、
你上不去的。国家线
一票否决，
对、
嗯、
国家线多少分呢、
嗯、
不同专业不一样，中文的专业分是最高的，比如说他想干新闻学，他想考中国传媒大学新闻、
嗯、
这个就是最高分，这得55分。
嗯，
你要是想考经济学的话呢，这分相对稍微低一些，这45分。
嗯，
你说我要考哲学，那这个就更低，可能38分。你要我农学，这个分更低，这34分。你要是考就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农学类专业，可能30分就够了。这个不同专业它不一样。你说今天说张老师，我现在我听你一节课，我听你20分钟课，我能不能英语考45分？没有问题，真的，我20分钟就给你搞定45分。但你说张老师，
20分钟就45分？
哎，20分钟给你搞定45分。但是你跟我说、
嗯、
说张老师，现在我要考中央财经大学的金融，
嗯，
这个我英语考45分肯定不够，我英语得考个75分才够。这个75分你别跟我学，要用我的这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再加上你平时固有的一些方法方式。
说这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常年需要进行一些应酬的场合，
嗯，
他白酒一点都不能喝，然后他在家里他媳妇陪他练，
嗯，
一勺一勺练，
嗯，
最后练到了2两。他跟我说，说我一辈子老梁我也练不到你的量，因为你能喝一斤。
嗯，
你说的可能就这道理吧。
对，
你告诉大家是如何由一点不会喝练到2两，但是很难达到1斤。
对、
嗯、
达到1斤你别听我的，达到1斤您听英语老师的，就是你得系统的去学习，再加上我的这个办法，你就能喝1斤。
那你正好今天我们也有这个机会，有这时间，
嗯，
你就把怎么样一下能达到2两这些技巧 大致的给大伙说一说，因为今后我们可能在大唐零一四呢会接连不断的，张老师会把一些心得介绍给大家。咱们今天你先把总纲上的东西，就是你一听我们怎么能服气，说这东西一听我觉得有道理。
你看哈，首先的话这个咱说这个专业课我刚才跟你说了哈，政治其实也八九不离十。我就跟你说一个最难的，就英语吧。
英语
很多人老大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英语学的特别烂的哈。我见过一个学生就英语特别的烂，你要烂到什么程度，你给写四个字母啊、A B C D 你给我念一遍，阿波茨德，
阿波茨德、
就英语就烂到这种程度啊。
他拼音好啊，这
个对，这是拼音好。后来我一问这人家是什么呢，他家是原来就是一个就是农村的放羊的，但后来家里边地底下突然发现了煤矿，
哦，
有钱了。这有钱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考研呢？这四个字叫光宗耀祖，就是还有人考研是为了光宗耀祖的，
那就不差钱
儿啊，不差钱儿，就不差钱儿，不差钱儿，就是说你张老师，反正给你弄这儿了哈，反正这个要求也不高，是个研究生就行，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无所谓，只要是个研究生就行。那我们就给他挑最容易的，因为这个孩子他可能就是没怎么好好学过习啊，我们可以挑最容易的，就让他英语怎么过到四十分，因为给他挑那个专业英语分数线就不到四十分，怎么过到四十分呢？首先做到几点，第一点。在考研的刚开始的阶段，一定要先写作文，先写作文
，
必须先写作文、
哦。
你如果后写作文的话，你最后可能会因为英语题太难，你没时间写。因为我们往年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哦，这有个时间比例分配的问题。
他作文是放在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
你别上来以后先做别的部分，你最后做别的做，哎呦，特别的难啊！
这就跟我们英对考试不一样，我每次都是做前面的，最后是作文。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呢，因为英语它题比较难，有的时候你看做英语题，你比如说做阅读理解、做完形填空，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四个选项嘛，这一看见 A 肯定不对 ，D 肯定不对，不是 B 就是 C， 到底该选哪一个？纠结好久，你这一下时间就浪费了。有的人他复习的，他考试的时候他没有时间观念，因为我们在考场啊，在考场的时候是不准带手表的，对，正规标准化考场不能带手表，那个可能就是说跟咱们的演播室一样，它上面有一个钟，但有的时候学生他考着考着他紧张他着急，他可能就忘了看时间，
忘了看时间，
他等到他要写作文的时候发现时间不够了，
不够了，
你这个作文你不写，你这个没法给你分，你最起码你写满了还有个所谓的辛苦分呢，对吧？
对，
你不写那肯定是没分，
填满了写，
对，所以说你先填满，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在英语考试之前是下午考试，我们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英语，十一点半就政治考完了，下午两点开始考英语，你看11点半到两点时间，大多数的考生会干什么呢？会背英语作文模板。他刚刚背过，最新鲜的，
先入为主。
哎，我刚背完这一段，一看，哎呀，正好能用上，他就先把这个东西给写下来。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中间你好不容易背了作文模板，你背阅读理解、完形填空给冲的乱七八糟，你到最后你想都想不起来。所以一定是先写作文。
先写
第一怕写不完，第二刚背完作文模板，咱刚新鲜，咱能写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作文还剩20天，一个字儿，练，一定要练，一定要去写。就中国的大学生有个很大的毛病，什么？他不写，你知道吗？很多人他把他大学英语的处女作献给了第一次期末考试。从上大学没写过作文，
没写过作文，
他就没写过作文。你说你没写过，你怎么去写？
这个倒真是，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读的是新概念，当时好像就是一学期也没写过作文。
对，
然后到考试的时候写一次作文。
对，你考试你写一次。
也写过，就是有时候情书为了洋范儿，用英文写。
就是你要是想写好的话，你得经常写，对不对？你肯定得经常写，你不经常写的话，你怎么能够写熟？你就说我背作文模板，作文模板它是一个模板，你毕竟还要往里边去套用。那你这个套用的话，你必须去写。
对，
你
很多人都关注语法啊，
对，
词汇量啊，
你光看是不行的，你得写下来。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我写情书，对吧？你写第一封，你没经验，你写的就很一般。但你想，如果你考试的时候你写的就是第一封情书，你写的肯定很一般。但我的写情书我都写的很熟了，没啥事我就练。今天我看这姑娘好，我给她写一个；明天我看那姑娘好，我给她写一个；后天我看那姑娘好，再给她写一个。
我那时候还经常替别人写情书，
对不对？所以说，梁老师，您情书肯定写的一定好，对不对？所以说，因为你写熟了以后，你就会写了。你不管遇到什么作文题，你肯定都会写了。那我们这20天呢，就给学生什么呢？就练作文。我就教你怎么写作文。
那就意味着说，这20天可能前面那些基础的一些东西，你就真想提升也难，因为它
太
分散，
太难了，
太分散。
英
但是作文却可以速成提高。
哎，作文可以速成提高，因为它有一定固定模板的。比如说第一段，我就是把文章所描述的图给它写清楚。第二段呢，列自己的观点、论据、论证，第一、第二、第三，最后总结，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这样的结构的话呢，有那种排比的，有那种反的，有那种对比的，那老师就会告诉你，哎，你怎么写排比的？比如说排比的几个句，什么 first 啊 ，second 啊，怎么怎么地，这就比较低级的词。
其实
高级的词是用什么样的词？
其实从我心里头一直对这个是挺排斥的，
嗯，
因为在我们参加高考那时候啊，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曾经给大伙做过类似的东西，
嗯，
就说我们要背一些范文，
对，
然后那个主题思想啊，段落大意、立意。其实在我看跟过去八股文没区别，起题破题成骨诉骨，我挺烦这个。
对，
在那时候我们有一次高考之前模拟考试，我记得作文题是从小马过河想到的。
对，
我说我当初初三参加作文竞赛得一等奖就是写这个，我还写一遍不浪费时间吗？我作文交了白卷。
哇，你还有这勇气。
完了我们语文老师说，梁宏达，你八十年代新狂人吗？那时候狂人日记，
哎，对对对对，
把我骂了一顿，到现在我还记犹新，就是我心里头对这个是挺抵触的。但是
你考试的时候，你肯定不敢交白卷吧？
那是肯定不敢的。
对，
也可能我当时对作文特别自信吧，所以对这个我对这挺排斥。其实，
对，所以说的话，有的时候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就会被人给诟病一些什么呢？就是说我们
投机取巧，
太功利。
功利，
就是你做教育做的太功利，
嗯，
你就是你要去美好啊，哈，
嗯，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演说家节目里也有这么一个东西，
素质教育
啊，要美好，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嗯，
如果说你教育完全是美好，你不功利行吗？不功利也不行，因为你不功利的话，你影响的是孩子他的未来，
嗯，
你不能说啊，我只注重过程不注重结果，
嗯。
那你到最后的结果就没考上，你过程再美好你怎么样，没有用，没有意义，对吧？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是说他这个过程，咱们说回来啊，说这英语，说
英语，
这个
刚才
作文你要写好，
写好
作文是满分30分的，30分的有个大作文有个小作文，英语一是30分，英语二是25分哈，咱们话得说的严谨一些，英语一30分，英语二25分，大作文小作文，小作文让你写什么？他一直让你写书信，
嗯，
信就那么几种信，
嗯，
求职信、表扬信、感谢信、邀请信、建议信、
嗯、
推荐信、道歉信，就那么几种，
范围比较窄，这个
范围很窄，
嗯，
就是说你去掉去年刚考过的信，再去掉前年刚考过的信，剩下的信20天，你每种信能写几遍？能写4遍，对吧？一共七种信，
其实是个训练方法，
对，
方向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我每一种信我写4遍，你说到考场上出哪种信你不会写？
嗯，基本上都是。
你肯定会写，你一看道歉信，我都道歉好几回了。
嗯，
你说我能不能会写？
这跟写检讨书写熟了一个道理，
就写一个道理嘛，对不对？大作文也是一样，结构都基本上一样。你把这个结构给写熟了，你连写20篇，你说你到时候到考场大作文会
不会写？是因为英语的这个作文恐怕比这个
中文的作文还
简
单，
要
简
单的多，
还简单
多。
所以说这个作文你30分的话呢，拿下个15分到20分应该是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应该是问题不大。
这离那40分可就差不多够一半，
差不多够一半了，
够一半了啊！
咱再说另外一半在哪儿呢？在阅读理解上。
嗯，
在考研当中有一个题型叫阅读理解，这个阅读理解是4篇阅读理解，每篇阅读理解就5个题，一共是20个题，每个题2分，一共是40分，就这么一个题型。这个题型呢，我不要求你都会，你说实话也挺难的。
嗯，
你说你
那可是撒大网
啊，那是撒大网。那咱就说咱就这样，咱要求不高啊，咱就说4篇阅读理解，5个题啊，每5个题当中你就会一个，梁老师要求不高吧？
嗯，这是要没这两下子还报什么研呢？
对啊，
嗯，
我要求不高，你会一个题就行，这个可以的吧？
嗯，
好的，那你就会一个题就行了。那好，我们来看这一个题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选项？比如说
一个题，这是4×28分，
这才8分啊，
嗯，8分，
对吧？
嗯，
那剩下那7分才哪来呢？
嗯，
考研当中啊，你就是你这个选择题会做就做，不会做咱们可以蒙嘛，对吧？这都选择题，
哦，
对不 对，
哦，对？
但是你蒙
标准化答案，
蒙你不能乱蒙。我不知道梁老师，你原来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一个题，就是4个选项 ，A 不对 ，D 不对，不是 B 就是 C， 你选 B， 答案一般都是 C。
是，就跟排队似的，
我
排哪队哪队慢，
哎，对，你觉得你好那个队快，
嗯，
但是你过去他就慢了。
嗯，
他会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蒙呢，你不能瞎蒙，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蒙。
我头回听说这蒙还得科学的蒙，
当然有科学的蒙法。
对对，
这个科学的蒙法是蒙法呢，就是在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啊，
嗯，
就是为了避免学生出现我啥也不会，我就选一个选项就能过，
嗯，
比如说我今年考试题，我就运气特别好，
嗯，
我运气特别好哈，
嗯，
就是我啥也不会，
我全选 A，
我全选 A，
嗯，
恰好 A 的答案选项多，那我是不是就过了？这个不公平啊。所以说为了保持这种公平性的话呢，咱们国家的大多数的考试啊，
嗯，
都是属于这种答案平均分的。 就是我让你蒙一个学校，你是过不去的。
他其实这个也跟出题的人某种强迫症有关。
对，
就比方说我们在分配一个结果的时候，说这半天都是第一个了，那这个就得第二个，
对，
这个、就第三，就第四。他有一种潜在的均衡心理。
对，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扔硬币，正面反面，正面连着十次正面，下次还是正面吗？
嗯、
你就说。应该是个反面的啊！
看赌片里都是嘛，
对
呀，那边
对应该都是这样。但是其实我们考验当中是有这样一个选，是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的。但是这个原则呢，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定的，但是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年，可能这个老师就觉得这么干不太好，那我就 B 六个，然后我就 D 四个，内外两个五个，但绝对不会出现太偏差，说我十个 D， 然后那 A B C 每个仨、
哦，就是这个，假如四个选项 A B C D， 正确答案里头可能就是大致上下差不多，
平均分
的，
对、
嗯，
那好了，我现在我只会四个题，这四个题你一看这选项选什么呢？两个选 A， 一个选 B， 一个选 C。
那就意味剩下地多，
剩下的应该是地多，所以说剩下的题呢，你就不要做了，因为你做了你也不会，你会了你就不用这个办法了，
嗯，
对吗？你也不会，那怎么办？全蒙地。这样的话呢，地最起码能对五个，这样的话，
五个这五乘二十，前面八十八分了，
再加上刚才你那作文，
作文最起码弄个十，
咱就弄一半
十八分吧，
对，
这也就
三十六分了，对吧、
嗯？
还有一个题型叫完形填空，
嗯。
这个题呢是满分十分，跟阅读理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呢也是一模一样的，
还得蒙。
对，会做就做，不会做咱就蒙。最低的话，你会做四个呢，就是两分。
嗯，
你再做其他的东西呢，就是百分之大概40%的分就又得了，那就是又四分。这加起来，您算18、18再加四，这就40分了。普通的专业过线就可以了。
哦，就是说，其实你刚才说这些方法啊，反而是那作文20天练的时候要费点功夫，
对，
剩下其实就是个认识论的问题，
就是你
平时我意识到这个，
对你平时的话呢，你就是能多会做多会做，但是梁老师，咱就这么再跟你说另外一个角度哈，
嗯、
假如说你的任务不是说考40分、
嗯，
你的任务是考70分，那这个方法论行不行？一样行。首先说作文，你要不要练？
嗯嗯，
你肯定会练，
这是怎么着都得练，
你怎么着都得练。其实我这20天就是帮你练作文的。
嗯，
我作文要不要练？你肯定要练。你要是说之前英语底子好，这作文练的事半功倍。
嗯，
这就不只是18分的问题了，30分你可能得25分了。
对，
对不对？
就是这个方法对，加上你基础好，那可能
那就更好了。
嗯、
对、
嗯嗯，
你比如说你英语说我老师我对16个，
嗯，
我对了16，我会做16个题，我就4个题不会做。你看4个题那个选项少，
那蒙的范围就缩小了，
蒙的范围就缩小了，
更好办，
那就更好办了。
就像说我 A B C D 四个答案，我能用排除法排除 A 和 C 肯定不对，那 B 和 D 再蒙一个和四个蒙一个，
那
又不一样，那
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他这种方法，就是说，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说一点底子就是不底子特别不好，我的任务就是以过线为基础的，
嗯，
他能帮你过线。我想考更高分的呢，这个办法其实你想一想，它是也可以用的。但是的话，你不要完全依照考试，终究考的是个实力，这是万不得已，万不得已。我们能帮你做到的，我们能帮你想的办法，能别用呢尽量别用，但是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有的时候这种蒙的概率比你做的概率高。我有很多学生啊，就是这种，我有一个学生，他是那种，他不一定不如我学生，我一个朋友，他考北京电影学院，专业课没有问题啊，那老师都认识，都这没有问题，
不认识老师是在水平
啊，对，不认识，对，在水平高，水平特别高。这人呢就考了3年，考了3年，第一年英语考了25分，第二年呢更加努力的复习英语，考了19分。然后的话，第3年他就找到我了。
我以为第3年更努力呢。
没，第3年找到我了，
嗯、
找到我说：“这个张老师，你不是做考研的吗？
嗯、
我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说我这第一年考25分，第二年我更加努力，我考了19分？”
嗯、
我说：“哥们儿，我说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嗯，
你知道吧？我说你是个非常纯粹的人，
嗯，
你说他不会做，他还不
说你这意思是他是个死犟。
”你说他不会做，
你听东北人说话很有意思。
对，你说他不会做，他还不蒙。
嗯、
你说你就现在就打不过你跑啊，是吧？啊，
这就东北话叫放挺。
对，我就来吧，弄吧，是吧？你说你不会做，你蒙啊，对吧？
嗯、
他不会做还不蒙，他还做。往往这种越做越错，越不会错的越多。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明年你就照我这方法，你去考试，考了40分，考了40分就过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我亲身有经历的，你包括说写作文啊，我经常跟网友就说开玩笑，我说你作文不会写啊，你第一段写好，最后一段写好，你中间不会的，你抄阅读理解， 你这有人说你这开玩笑啊，你抄阅读理解那被老师发现了多丢人啊，对不对？
嗯，
但是真，
把阅读理解从卷子上现搬过来，
对，
这比现场现卖还容易，这个
对。但是我告诉你，我真有学生这样做，而且真的就过了。
这判卷的老师不长眼睛，比我都瞎。
这不是说比谁瞎的问题，梁老师，我就跟你说一点啊，就是说你知道考研判卷压力有多大呀？全国今年我个人估计啊，这数据还没有公布，
也没高考判卷压力大吧？
但是考研判卷压力也很大了。你想哈，他全国考研人数今年我估计啊，大概在250万左右。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北京。中国考研，
考北京的多，
考北京的
多。
咱们就说，咱们
主要是北京判卷压力大，是吧？
就是说，中国是这样的，20%的学生呢，
嗯，
他考研的省份目的地就是北京，
就
20%，25%，250万人考研，大概咱们算算，大概有50-60万人考研想来北京，50-60万份卷子，英语卷子哈，他作文写的一模一样。你说你倒是说点别的事儿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写道歉信，你说你倒是写点别的呀？就是道歉信，你说你倒是为别的事道歉呢？我就为这个事道歉。60万个人为同一个事，
就跟我们小时候写作文
一样的
事，都是扶老太太过马路、捡钱包等失主。
对呀，你说你每个人作文能写的有什么特别大差别？没什么特别大。再加上我们再分析一下老师的心理，你想，我们考研是什么时候考？是1月份之前，过年前卷子就要判完，因为过年以后马上就要公布成绩。外边爆竹声声辞旧岁，我在屋里判卷子。
而且还封闭，不能出。
还封闭，然后一看旁边，我的天，还有这么多卷子。
嗯，
一看道歉信，我知道了，判完了一个，第二个，还是那点事还是那仨原因，没变过，判完了。第三个，还是他。你说你说，如果你是老师，
这么一摞卷子，
你
这人不疯算好的。
对，你说如果说他是选择题的话，咱们有这个判读的打卡机啊，这还行哈，读那个读卡机这行。你说他如果就是判卷子，你说咱。而有的人在这儿写的、
哦，你这其实是一种研究判卷人，这是考试心理学了。
对，
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处理这些事太过重复，长时间重复产生厌倦感，那他必然烦躁。那时候判卷老师一烦躁呢，可能简单看就
没有那么仔细，
我们叫掐头去尾嘛，
对，
就开头结尾看看就过。
对，就开头写的不错，结尾写的不错，这孩子字儿写的还不错。这就是一个，
因为你要字儿龙飞凤舞的，他看着就烦，
看就烦，就是也不懒得看了。就你这水平，字儿写的这样，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然后就很烦。然后的话，他就可能给你个相对低端的分，它是有个判卷区间。比如说我这个作文上20分，高档的分我可能给个16-18分，这高档低的；中档的分我可能给个12-14分，低档的分可能给6-8分。
就是在心里有个区间，
心里有个区间。哎，我大概看这个卷子，基本上前面开头写的不错，结尾写的不错，字儿写的不错，就是高档。这个开头写的很烂，字儿写的很烂，但这个字儿写的不错，这个就可能中档。哎，啥也不是，一看都吐上了，就低档。他就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判卷区间，但是大多数的判卷老师还都是比较为学生着想的，因为他有一个最低的国家线嘛。就是我给你判卷的时候，我尽量让你过掉国家线。但是你考太高分啊，你就别想了。我尽量让你过掉国家线，老师会有这样一个判卷心理。而北京和不同学校老师也不一样，就是说每个学校的老师判卷心理都不一样。
这我突然想，你刚才说这个应对作文呢和应对阅读理解的方式，那不其实就是后一个。应对阅读理解其实是一个机械化的一种判断，前一个是基于心理学上的一个判断，
对，
就是这两部分应对方法不一样。我突然就想，如果按照张老师这种方式，我们听起来啊有点投机取巧，我在这里有必要给解释解释，就是说刚才张老师提供的这个方法呀，是你具备一定基础的情况下，
对，
比方说他刚才说阅读理解，你会做5道题，如果你一道题都不会，
那就完了，
这么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就是说你作文你背了一些模板，并且能够各种信呢题材都能掌握得很娴熟，这个时候你写用这种方法是管用的。
对，
如果你连基础都没有，文法句法完全都不通，也没有基础词汇量的时候，这个方法还是没用的，
你一点不学是不行的。
你
就像我跟你说刚才政治，咱就我给你压大题压重点，对吧？我给你讲的是啥，你硬背跟你说我看过我再去背，它是两个概念。你比硬背，你比如说今天我给你一篇文章，你也没读过，你去往死里背，你可能得背很长时间。但这篇文章你看，哦，我读过，那你背的时间可能就相对稍微简短一些，而且我不但读过，而且还对它有点理解，还有点了解，这样的话你就简短一些。所以说的话，教学是这样的，就是在你有一定基础之上，你好好学，就是你不用说特别好好学哈，你稍微学那么一点点，我可以帮你提高，你学得更好，我帮你提高的更多。这就是这样，你武功底子好，像我们原来看的武侠小说，我一点武功基础没有的， 我给你教一教，你可以去当保安，对吧？我武功底子特别的好，身体条件特别的好，我培养培养，那就是奥运会冠军。所以说方法都是，
就是华山派争执，
对，
基础是气宗，
对，
他教这些方法是剑宗，两个要互相的往上讲，
对，这些东西一定要结合，就没有说一种教育方法，包括说像原来可能很多人认为的说，哎，老师我啥也不会，我啥也没看，你二十天你给我搞定，
嗯，
这不可能，你得有点基础。对，你基础越好，方法药效就越好。
我是觉得你刚才这个对于外语考试啊，这些方法还真是在二十天之内是有效的，
肯定有效
的。这些东西其实并不难，就是看你意没意识到。
对，
而且有没有意识把它在考试当中去灵活运用，就这个问题。
对，但是有些时候你说我做教育，就是说可能我还参加一些娱乐节目哈，其实我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某种平台也好，比如说大唐雷音寺，通过梁老师您。把这一些希望学生注意到的一些好的方法、好的方式，让他去知道，让他去了解，让他去记住。对，就我觉得这个是我做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嗯，我觉得今天那个张老师给大家讲的应对外语考试啊，应该说这里头干货是非常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唐雷音寺连续二十天，一直到12月24号，你是想给我们这个大唐雷音寺准备考研的或者正在要考研的粉丝，你给准备压哪些题？哪些方面？
是这样，咱每天啊，咱两道政治大题，一篇英语大作文，一篇英语小作文。
一篇英语大作文，一篇英语小作文，两道政治大题。
这是这样，如果二十天的话，如果二十天的话，就是每天一道，每天一道政治大题。
嗯。
一个英语大作文，一个英语小作文，
就是说这二十天呢，等于给大家提供二十个英语大作文，二十个英语小作文，二十道政治大题，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你每天需要就是这上面花时间，可能也就花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嗯，
但是到最后你可以看看效果。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迷蒙做那个付费音频，告诉你月薪一旦达不到5万，不增长50%就要全额退款
啊！
如果真照你这来，如果最后没达到40分怎么办？这个
我这么说吧，就是比例不会特别的高，因为咱们这说实话，我也没收的钱，
嗯，
你也没收吧？
我没有，当然没有
了。对，
我也没收你钱，
咱也没收钱，咱就也没有说去给人一定的什么承诺，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反正你这一天啊，这半个小时，你可能也不一定干嘛去了，对吧？
对。
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一直持续关注这个事儿，
就是、
说不定真的
试试，
对，
试试
对你，说不定就对你有帮助。
如果成了呢，谢谢张老师；如果不成，您多做自我批评。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我敢做这个事儿、
嗯，
我敢到您的平台来，我敢做这个事儿，那我肯定。
反正啊，这个就不是说里头多大利益关系了，就这二十天，这二十个大作文、二十个小作文、二十道大题，到24号、25号。那卷子一发，您一看，基本上张老师这几斤几两，您可能也就明白了。
啊，不是，
所以我倒觉得这
是
很好。
我们团队的老师，
不是你不也作为团队的代言人吗？
哎、对，
肯定
领头人。
对，所以我说到这个考试结束那一天，您可能就会体会到张老师说这些到底有没有用。
对，
我是希望呢，像张老师说的那样，您这个每天呢，可能就付出半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其实就是你低头看手机啊，我估计打两句游戏。刷刷朋友圈，时间也就过去了。用到这上，咱说，如果说它要有用，你这半小时不就功德无量了吗？
对，
就是大家现在先别盲目的相信张老师刚才教给大家这些方法，
对，
你先试一下，
对，
又不费多大劲儿。如果要针对你考研有用的话，你想一下，你这半小时花的多值得。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种考研的思路，考研的一种方法。
对。